的读经是来自圣经旧约约伯记四章一至九节和十七节，教会双行本是旧约的629页，约伯记四章一至九节和十七节，教会双行本旧约629页。打开之后请听我读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的家产有七千羊，三千骆驼，五百对牛，五百母驴，并有许多仆婢。这人在东方人中为自大。第四章一至九节 ，sorry。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第四章 ，sorry。大万人以法利回答说：人若想与你说话，你就厌烦吗？但谁能忍住不能说呢？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，又坚固软弱的手，你的语言言语曾扶助那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又使软弱的七稳固。但现在祸患临到你，你就昏迷，挨近你，你便惊惶。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？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？请你追想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？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？按我所见，耕罪业、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。神一出去，他们就灭亡；神一发怒，他们就消灭。十七章。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人岂能比做他的主洁净吗？今天很高兴有牧师为我们证道，证道的题目是正直人怎会遭殃。请牧师。
香港的楼价是全世界最贵、最难负担的城市，甚至比伦敦、比纽约市更贵。香港楼价是一直上升，寸土是赤金。在1997年10月刚刚回归之后，是楼价的最高峰。当时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一上任就见到香港人，尤其是穷困的香港人要挨贵租、住贵楼，心里面很不安乐，就推行一个叫做八万五的政策。所谓八万五就是政府计划从97年回归后每年兴建85000个房屋单位，希望人人都有屋住。但是董伯伯想都想不到，回归之后没几耐就亚洲金融风暴，跟着影响到香港经济衰退。随着八万五时期所兴建的楼宇是一年一年地陆续落成，楼宇的供应就不断增加，因为市场的供和求互相的关系相应，所以楼价就相应慢慢减少减低。加上其实是楼价 是不断在升和降之间的，所以是97年之后一年后楼价就大跌，下跌了50%，相当惨。五年之后呢，2003年八月楼价跌到谷底，香港的楼价在那时候比起最高峰期呢是跌了70%。换言之话，假如以前你有一栋是100万的一个单位呢，现在只值回 30万啫。而可能咧喺经济衰退嘅时候，你失业冇工做咧，不过你向银行所借嘅钱系仍然照100万，你要每月供款俾银行。所以好多供楼嘅人，特别系中产阶级嘅人咧，白领打工仔，个个都变成负资产。市民就怨声四起，各行各业生意萧条，好多人就上街游行，所以出现咗咧7月1日嘅七一大游行。董伯伯想都想唔到，原来佢好心所谂嘅计划系做出坏事啊！有故事就讲到有一日咧，就横风横雨，一只马骝就躲避风雨，逃到一个比较安全平静嘅地方等风雨过去。咁咧就风雨过后先至继续去寻找食物。咁当时佢就爬上一棵树啦，咦，望到下边嗰条河啊，风大浪大河水大，见到一条鱼喺河里边就逆流而上，非常辛苦喺水里边挣扎，情况危急。咁呢只好心肠嘅马骝咧，就觉得应该伸出援手，唔可以见死不救啊！于是佢就冒着生命危险，爬到树枝嘅末端，暴风雨吹嗰棵树摇摇摇来摇去，睇嚟呢只马骝好似就随时都会跌落水嘅。但呢只马骝非常勇敢，又见义勇为啊，又好冷静啊，睇准时机。伸手的敏捷，一伸出佢长长的手，将呢条鱼在水里边，咻一声就拎咗上嚟，抱住呢条鱼，然之后从树爬翻落嚟，将呢条危急的鱼放在安全的干地上，等佢好好休息。可惜呢条鱼离开水冇几耐，瞓喺呢个安全的干地上面冇几耐，挣扎一下。就死咗啦！呢只马骝谂都谂唔到，佢以为呢条鱼好似佢一样嘅，只要离开呢个大风、大浪、大河水就会安全无恙。绝想唔到咧，就算系风大浪大，水都唔可以离开，啊鱼都唔可以离开水嘅。鱼一离开咗水就唔可以生存。呢个马骝亦都系好心。做了坏事，有时我们想帮助一些软弱的人，看到人在痛苦当中挣扎，在患难当中需要安慰，我们就很想扶持他，生了怜悯的心肠，想救他们脱离这个风浪，但有时发梦都想不到，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所做的好事，可能是带给人更大的伤害，就好似在人的伤口上面撒了一堆盐，令人更加的痛楚。有妇女患了淋巴癌，有个亲戚就打电话来，从远处打电话问候安慰关心，丈夫接听电话，亲戚非常关心这对夫妇，好想爱他们，好想帮助他们，如果不是关心，亦都不会从远处这样打电话来问候，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。在倾谈当中，一位亲戚发表了个人的意见，他就认为梗是你太太呢用真空煲煲汤，煲了这么多年，所以他才生癌。丈夫听了这句说话之后，心里面非常反感，因为这些亲戚又不是专业中医或者读过医科，他说的话不单止没有安慰，反而是增加了他们的痛苦和不安，因为所说的话言下之意就是说，今天你搞成这样是你自己拿来衰的。当我们对人的需要不敏锐的时候，我们有时不知不觉做了一些很残忍的事，还以为自己做了好事。约伯这三个朋友，你说他们没有爱心呢？不会，他们从远道而来，如果你看看地图，可能是 几百里之外，他们约埋一起来到探望约伯，七日七夜坐在地上撕裂衣服，尘土撒在自己头上，一句话都不讲，就是这样来到陪伴约伯，安慰约伯。但可惜他们好心做了坏事，他们的辅导，他们的教导，他们的指导，事实上是将最咸的盐、最辣的胡椒粉撒在约伯的伤口上边，令到约伯更加痛苦。究竟三个朋友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？首先他们的问题就是 low sensitivity， 对人的需要很不敏锐，他们完全不了解约伯的感受，他们没有将自己放在约伯的处境当中，将心比心，他们不体会约伯那个心情，他们只是高高在上，坐在他们审判官的地位，说你为什么这样做，你这样做是错的。不过反正一下，会不会有时你和我都是这样呢？没有体谅人的感受，没有代入别人的处境，不了解人的痛苦，正如好像英文讲话，我们没有是 put ourselves in their shoes， 我们没有穿上别人所穿的那对鞋，觉得你这么水皮的，但是当你穿上人家那对鞋，你就发觉哇，我原来他走路这么辛苦的，坐立都不安的。我们没有想一想别人所想那个苦楚，好像卧薪尝胆那么苦的，他们常常只是站在这个公正、这个评判员那个的地位，用手指指出人的错处，常常只是隔岸观火。三个朋友他们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神学的观点只是框框的神学，他们有一套传统的观念，认为神是慈爱的，神是全能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惩罚一个好人。如果你受惩罚，如果你遭灾殃，梗是你犯罪，所以神才管教你。因此呢，唯一的出路，你就是认罪啦，悔改啦。他们就将这些的箭头，三个朋友的箭头就指向约伯，将约伯打到遍体鳞伤。或者今天我们就从圣经来看看这个反面的教材。约伯三个朋友当中的第一位知己朋友向约伯提出他的论点，四章第一节，这段就讲到属灵的人软弱是不是罪呢？第一节提问人以利法回答说，人若想与你说话，你就厌烦吗？但属灵忍住不说呢，你素来教导很多的人有坚固软弱的手，你的言语曾扶助那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，但现在祸患临到你，你就昏迷，挨近你，你就惊惶。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？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全吗？表面看来，提问人以利法所讲的说话相当有礼貌，好客气，但再仔细看一看，其实他里面的话每一句都有骨的，不小心咬下去你就会被刺伤了。第三节，教导这个字英文是 instruct， 似乎只是传递一些知识，就好像大学里面的老师，有些是叫做 instructor， 导师，教你一些知识。但其实这个字应该是解释为教练，不单止教你知识，而是在你身边指导你，而且是以身作则的教练，好像有些体育运动的教练，教你怎样游泳，怎样打球，怎样做体操，或者是 跆拳道、耍太极这些功夫的教练。以利法就说，约伯啊，你素来都是教导很多人，你岂不是一个灵性的教练吗？你岂不是一个敬虔操练的导师吗？过去你不是教了很多人的？第四节说，你的言语曾经辅助那些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就使那些灵性软弱软弱的膝盖稳固，叫他们将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，叫他们为自己的脚将道路来到修直。约伯，你岂不是一个属灵的教师吗？过去你曾经是一个很有效的辅导员，你懂得用圣经去教导人，又懂得带门徒训练，教主学带查经，又带短宣队，你的言语不是辅助过很多灵性跌倒的人吗？留意以利法讲这些并不是恭维的说话，每句话里面都有刺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不是叫你那些软弱的人叫他们刚强过来，但是为什么今天轮到你自己？当你落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你懂得安慰人，不懂得安慰自己，懂得用这些话去教训人，却不懂得教训自己，反而就在这里怀疑埋怨，甚至是质问上帝，而且呢咒助自己的生日。这些似乎恭维的说话，其实就是指责约伯。你看第五节更拿命，第五节说但，但这个字很厉害，但现在祸患临到你，你就昏迷挨近你，你就惊惶。你不是自称为属灵的导师，你不是曾经帮助过很多软弱的人，讲过很多道理，过你所讲过辅导人的原则，现在为什么在你身上完全看不见呢？祸患临到你，你就 discouraged 昏迷，你就惊惶 dismayed。 你帮助人，但为什么帮不到自己呢？其实你只不过是一只子的老虎。以利法他想讲的，或者我们可以用一句英文来表达 shame on you，你应该感到羞耻。约伯你是什么人呢？你是传道人，是长老，是牧师，是拉比，你带领过很多人，但现在祸患一临到你了，就变成这样的样子。以前可能是一条龙，现在呢是变为一条虫。你自己仍然在这里讲话你无辜。如果你约伯听到这番话，你会有什么感受，有什么回应呢？但这个对话的问题就是，软弱是不是罪呢？这个属灵的基督徒是否永远不可以软弱呢？当约伯一时间面对极大的打击，失去了所有的财产，所有的儿女，甚至失去他的健康，他们是不是仍然要求他不惊不惶，稳如泰山咁样继续辅助嗰啲软弱嘅人？可惜今日好多教会就好似以利法一样，唔能够容许一个属灵人有软弱，唔容许人喺度问神啊，点解你让我生喺呢个痛苦嘅世界上，要面对咁多艰难？人唔可以接纳，神可以接纳。列王记上十九章讲到先知以利亚的故事，他是一个先知的典范。当他听见王后耶洗别要追杀他的时候，他就昏迷 discouraged， 他就惊惶 dismayed， 他就逃走了，好像先知约拿一样逃走。甚至他在神面前在罗藤树下，正如好像广东话是发烂渣，他说神啊，算了， It's over， 完蛋了，我不像我的列祖，我比不起以前那些先知，我不及他们，你就拿了我的命算了，就此了结一生。 他想死，他想离开先知的岗位，他想离开所有的责任。神怎么看到他这么颓废？神有没有看低他呢？是否神指责以利亚说，你不是一个先知吗？你不是我的仆人吗？你不是刚刚打了一场美丽的胜仗，在加密山上胜过450个巴力的假先知？你不是看见我帮助你处处都得胜？你不是曾经依靠我行很多神迹奇事吗？为什么现在祸患一来到你就昏迷啊？你就惊惶啊？只是因为皇后耶洗别一句恐吓你的说话，你就走不透，甚至想死。你的信心去了哪里？你的纯正去了哪里？你的敬虔去了哪里呢？你还不回去？为什么还在这里是躲藏躲起做什么呢？神并不是这样的责备以利亚，神反而很温柔对以利亚。可能神这样说，以利亚，在这里有湖水给你喝，还有有些饼是给你吃的，你可以在这棵树底下睡一个觉，因为你还要走长远的路程。你是不是因为惊惶而逃走呢？你可以走，走远一点，走到去荷利山，走到去埃及，走到一个山洞里面，在那里可以隐藏。原来神就是这么体谅以利亚。假如有一天我应该来教会讲道，但是太过忧郁了，太过颓丧了，所以走到新泽西州一个山洞向神祈祷，我说我比不起以前的传道人，没有你那么犀利。跟着呢，有个执事打电话来，喂，你搞乜鬼的？今天礼拜日了，你应该是九点半到雨堂讲道的，那你躲在这个山洞做什么？你素来不是教导很多人吗？坚固软弱的手，你的言语曾经辅助跌倒的人，现在你的纯正去哪里？你的敬虔去了哪里？还是一位执事很温柔的话，牧师，我想你一定很痛苦了，这里有一个家乡班球的饭盒，还有一盒白兰氏鸡精，好好补充体力，继续前行，可以去到费城，可以再继续前行到譬如说 Lancaster 侍者的蔡淑娟蔡修营，在那里就隐藏一段日子，因为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感谢神，原来我们的神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神，人能够接纳我们的软弱，神可以接纳我们的软弱。以利亚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神学的问题的框框。第二段就是讲到人遭殃都因犯罪吗？第七节以利亚继续他的论点，你追，请你追上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？正直的人在何处剪取？按我所见，耕罪业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，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，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灭了。以利亚所讲的是一个什么的神学？他的神学就是说神是慈爱的，神是全能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赏善罚恶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神赏赐给那些行善的人，惩罚那些作恶的人。好像中国人讲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啊。加太书都说，按着情欲杀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按着圣灵杀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约伯啊，一定是你犯了罪，虽然没人知道，虽然你在台底交易，虽然你在黑暗当中 做了一些不见得光的事，但现在神惩罚你，你耕罪业种毒害，现在呢要收割的就是这些苦果。咦，你发觉神学有问题呢？在一般的情况下，他这个神学是对的、哦、不过可不可以有例外呢？可不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无辜的人会灭亡，正直的人会被剪除呢？这神仍然是全能，又是慈爱，又是公义的呢？可以的、哦、有这些例外的、哦、但以利法的神学就是称为一刀切的神学，没有例外。一刀切的神学带来很多问题的、有一些宣教士到非洲去做医疗宣教，服侍的很多都是非洲那些患艾滋病的人，很多传统的教会框框的教会不能够接纳这些艾滋病人。他这个论点就是，为什么你会患艾滋病呢？一定是你搞搞震，如果不是你做妓女的话，就是你出去嫖妓啦，当然是你同性恋，所以染了艾滋病，没有例外的。就算这些非洲人他们犯错犯罪，那又怎样呢？难道这样我们就拒绝他们吗？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撒玛利亚好人的比喻，讲到这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落山去到耶利哥，在这条路上被强盗打到半死，一个祭司经过见死不救，一个利未人经过亦见死不救，原因是因为他们爱神，遵守律法，框框的神学，他们不想被这个尸体玷污自己，以致他们不能侍奉神，因为礼仪上污秽的人不可以到圣殿服侍。他们以为自己爱神，所以就不会碰这个死尸，或者不敢碰这个扮作死尸一个骗局，呃了他们上吊。这种框框的神学，一刀切的立场相当残忍，是没有人性的。另一个没有人性的例子，就是一个宗派，基督教宗派的纪律手册 Church Discipline， 其中有一条就说，信徒与非信徒结婚将要受到教会纪律处分。但你想想有没有例外呢？有啊，如果一个人星期六就结婚，但星期三却自信主重生得救，那他应该怎么做啊？未婚妻未信主、啊、难道你叫他跟这个未婚妻说、啊、对不住了，我星期三信了耶稣，而信徒与非信徒结婚是犯罪，我不想被教会处分，所以拜拜了。这种一刀切的教条是相当没有人情味的。这个就是以利法框框的神学。你和我的神学是不是这样呢？第三，以利法的错误反面教材。十七节讲到，人可不可以向神提问呢？甚至是质问呢？十七节，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人岂能比做他的主洁净吗？当然不可以啦、啊、当然不会啦。如果有一个神学生写一篇论文，这个就是他的主题，必死的人怎能够比神公义，人怎能够比创造主更洁净，那神学教授看见这篇论文应该就给他100分。这个论点100%是对的，人不可能比神公义，人不可能比神洁净。但是约伯向神提问， 那个情况你要了解。他不在神学院的课室里面去讨论，他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之下，遍体鳞伤之下向神提问。他不明白，他不了解为什么他敬畏神，为什么他常常向神献祭祈祷他都要遭殃。他在问神，为什么你要生我出来在这个痛苦的世界。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。约伯在问，为什么灾难会临到我身，为什么我会失去所有财产，所有儿女，失去健康，并且痛苦地生存，死比活着还好。他在问为什么，是不是当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自以为意？是不是当我们问为什么神我们要面对痛苦，我们就是自称比神 更加圣洁呢？不是啊，以律法的神学是不容许人向神提问或者质问或者疑问。以律法是代表一个审判式的神学，甚至将自己看为是一个审判官，认为自己什么都懂，懂得律法，所以手指指教导人。今天的信息叫我们反省，究竟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我们是不是体谅人的软弱，懂得安慰人呢？亦或我们是一个审判官，一个裁判员？我们都反省一下，我们是一间什么教会，是一个怎样的教会？是不是一间教条式的教会，框框的教会，或者一间有人情味对人敏锐的教会？求主怜悯我们，不单止有一个正确的神学，更加对人有怜悯，以致我们可以辅助那些软弱当中的人。请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的圣灵光照，让我们不单有正确的神学，准确的立场，更加对人有敏锐，了解人的需要，切身处地去帮助那些挣扎中、痛苦中的人，正如你怎样帮助、怎样了解我们一样。这样恭敬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